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来到愚人节4月1号，今天呢有无比真实的文慧老师，还有无比虚假的万峰在这里。早上好。
我知道，我知道，万峰老师一早呢就向我们展现什么叫大智若愚，因为今天是愚人节，所以您看他把，
你看我声音多精神，其实我很困。
嗯啊，哎，不能说您看，您听，万峰老师呢就故意把自己给贬低了啊，然后把文慧给抬高了，就是大智若愚的做法。四月一号愚人节的早上7:31，文慧在这里向您说声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那么昨天呢是杨天成老师跟苏小燕老师在这里，我看到大家呢也准时的在同行频道第5空间冒泡了。哎，今天呢我要问候一位呢之前有出现然后呢就不见啊，出现霎时之后呢消失无踪无影，今天早上我又看到他的，那就是呢应该是英文字母，就是我看看啊，我看看
谁谁谁谁谁，英文字母肯定是 David Parker
啊，就是 YOUYEU
哦，不会，
对 YOUYEU。 欢迎您继续冒泡啊，相信呢您一直都在听节目，但有的时候呢不方便冒泡，可以的话呢就冒泡，哎，真的不方便呢也不勉强，总之呢请大家记得，那就是呢7:30到8:30，星期一到星期五每早晨我们一起开始新鲜的一天，这是神所定的日子。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在教会年历里头来灵修，我们在圣周预备我们的心来纪念耶稣基督的受难，也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接着呢就是这一周的特辑，来自姚谦牧师的分享，大使命的挑战，复活的主给我们大使命，我们该如何去完成呢？那我们说了复活的主，我们也说了万民的主，今天呢要分享门训的主。
好，那这个是姚谦牧师呢在退休之前多年的努力啊，做门训节目。
是的，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这一周要背的经文比较长，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每个人的祷告啊，箴言书30:8-9，2节的经文很长，所以我们也不期待，真的不期待，但是鼓励星期五呢您能够呢将它背出来或者是读出来，我们一起分享这2节经文成为我们的祷告，给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呢？好了，那今天呢4月1号 David Parker 一上来就在同行频道第5空间，我们亲爱的听众提醒我们，今天是两位老师的生日。
谁？
他们都是大智若愚，是真实版的大智若愚，不是像我们万峰老师这样的。
我是大愚若智。
哎，您说的好，这是您自己说的，不是我说的。那就是呢李崇文老师，还有呢李新沙牧师啊，两位老师。
哇，李新沙牧师我好像刚进电台的时候听他的。对啊，
那
多少年前。
李崇文老师您刚进电台的时候还是您师父呢，对不对？两位老师生日快乐，还有谁生日呢？赶快冒泡告诉我们，我们跟您一起同祝您的生日啊。好，现在一起来灵修。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
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苦期灵修，预备接受令人失望的出卖。约翰福音13:21-32，
耶稣说了这些话，心里忧愁，于是明确地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门徒彼此相看，猜不出他说的是谁。门徒中有一个人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近耶稣的胸怀。西门彼得就对这个人示意，要问耶稣是指着谁说的。于是那人紧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接了那饼以后，撒旦就进入他的心。于是耶稣对他说：你要做的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耶稣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有人因犹大管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需要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些什么给穷人。犹大受了那点饼以后立刻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犹大出去后，耶稣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如果神因人子得了荣耀，神也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立刻荣耀他。
当主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的时候，作为读者的我们知道这人呢是犹大。但是当时与耶稣同席的人竟然猜不出这人是犹大，甚至当耶稣对犹大说：你要做的快做吧，之后呢，同席的人也没有意会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更有人自动的脑补，以为耶稣叫犹大出外去买东西，甚至是周济穷人。那究竟是门徒太愚钝呢，还是犹大掩饰的太好呢，以致竟然没有人事先洞悉犹大出卖耶稣的计谋？人可以突然变坏吗？从人生的阅历来看，人的改变不会突如其来的，往往都是通过某种觉悟定义塑造某种生活取向，人才会调整自己的行为，改变生命的轨迹。犹大出卖主绝对不是一时的冲动，而应该是在三年一起生活的不满中做出了这卖主的决定。就算他被托管钱囊，拥有运用金钱的权限，以致能够确认他在门徒中的地位或者信任度都不低的。不过呢，他还是背弃了别人对他的期待而出卖主。而这种背弃也令他不能抬起头来做人了。他承受不了内心的煎熬，因而自杀。这也说明了犹大的内心充满矛盾，他决意出卖主，也同时意识到这是一个连自己都不能接受的不义之举。这正是人生中最愚蠢的憾事， 明知那是不智的决定，还是要伤害别人，摧毁自己。犹大的矛盾令他看起来有时候是可以信任的，而有时候呢，却是带着埋于心底的算计和机心。这一点耶稣早就看透了，但是他没有介入对他的认知，相反的，以包容和慈爱来期待他可以从迷惘中觉悟，并且回应主的善意。耶稣呢，是想犹大自己放弃出卖的，在一切还没有暴露之前呢，可以悔改归正。无论犹大是否背叛，耶稣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他预备好接受这叛逆，但是他还是失望的。他一直期待犹大的回转，就算在最后晚餐的最后一刻，他依然保护着犹大，没有当众揭穿他的阴谋。他一直期待的是犹大的回转，而犹大最终背叛，就正是叫这个期待落空了。耶稣这份包容的爱，却无奈地叫罪人无地自容。尽管预备接受令人失望的出卖，但是三年以来，耶稣都不改他对犹大的善意，这也是另外一种背负十字架的方式。身体力行地告诉我们，在有算计、矛盾和背叛的环境里，我们依然应该以爱前行的。人们的卑劣不能改变我们活出上主的美善，更不能改变那十字架上的真理。就算我们未必会像犹大那样出卖耶稣，但就或许有不断做出一些令主伤心的事情，请为自己的罪行向主认罪，让他更新我们。三年以来，耶稣都不改他对犹大的善意，这也是另外一种背负十字架的方式。不论如何，主总是希望我们悔改归向他，请为主这份大恩和大爱献上感恩和赞美。犹大出去后，耶稣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约翰福音13:31。
遇苦期灵修，预备接受令人失望的出卖。作者欧伟昌，播音李崇恩，2026年4月1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将会破去，黎明的光越照越明。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曲终人散的时候，心中的盼望大动中，天越黑夜越深，星星越照亮夜空，好像我心中的盼望越来越闪亮。我知道
为爱，
他甘心来到世上，降卑为人，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爱我，
因为被爱，
我全心来到他面前，将一生交托。
献上今天，邀请你和我们一起
纪念耶稣的死和复活。
就让我们
献上自己，天天为主而活。
这周是圣周，所以刚才我们灵修的时候呢，我们都听到了有关耶稣基督在最后一段日子在世上的行程，他遭遇了什么。那么今天是约翰福音13章21到32节，耶稣基督与他的门徒最后的晚餐，他用洗脚来表达如何彼此相爱，另外一方面他也透过一件事情来表达他对罪人的接纳，那就是耶稣基督预备接受令人失望的出卖，来自于他心爱的门徒。可是从这件事情当中，文慧就深深地体验到主耶稣基督对罪人的接纳。他明知道犹大的情况，但是他接纳犹大这样的作为。
嗯，清风笑呢就问我们呢，犹大呢把那个银钱丢在店里头就出去吊死了，那就用他作恶的工匠买了一块田，然后呢就扑倒啊，那到底他是怎么死的？那据说就是他就用了他平常呢偷那个钱囊的钱，就用来买了一块田，然后就上吊自杀死的。
是，那至于呢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
对啊，如果吊死怎么会这个肠子，
可能他掉下来的时候，或者是我不知道，然后可能就撞到了石头啊，或者是下面有什么坚固的东西，但我们知道他是吊死的。
对，
他因为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就吊死了。那所以一件事情，我们看主耶稣明明知道犹大要出卖他，当然我们可以说因应神的计划，可是主耶稣你看他仍然接纳犹大，他不是接纳犹大的出卖， 而是接纳犹大这个门徒。然后我们也看到犹大最后的结局，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今天主耶稣也接纳我们这个罪人，但是我们也需要来面对自己的罪的后果。好了，接下来呢，早上时间7:50，我们真的要来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听姚谦牧师这一周给我们的特辑分享，大使命的挑战，门训的主。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遵命。
复活得胜的主基督交付我们大使命，你愿意遵从吗？
愿意。
献上今天培灵会特辑，姚谦牧师主讲
大使命的挑战。
大家好，我们今天提到这个是门训的主，就是门徒训练的主。提到门徒训练的时候呢，大使命的这个经文里面呢，建立门徒呢还是马太福音28章，特别要念是19跟22节的经文。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第一天呢跟大家谈到大使命的时候呢，曾经说大使命的本质呢有7个啊，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忘记我啊。这7个大使命的本质里面呢，有一个称作教会性的本质。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教会性的本质就是说，大使命不可以离开主的教会。很多很热心传福音的同工、福音机构的传道人、学生工作的人，很多时候都做美好的工作，但是如果他们只是传福音，校园里面领很多学生归主，但是没有把他们拉进地方教会来成长，就是说没有按照大使命这个教训来比较完整的领人归主。这里说使万民做门徒，耶稣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施洗呢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做牧养的常常都要尽牧师的职分。这一阵子呢，我在教会里面就帮助很多年长的肢体信主的长辈来洗礼。年长的老人家还健在呢，如果还没有信主呢，我们做牧师的也替他们焦急了。哎呀，他们这么年纪大了还没有信靠主进到教会生活里面，所以呢一有机会啊，他们如果健康有变，或者说去医院探访他们，我们就鼓励弟兄姐妹要努力啊，要让他们离开世界以前呢也要信主，清楚信主，而且替他们洗礼啊，这个也不是随便洗礼的，我是真的要他们清楚主的教训。这段经文呢，当然大使命的中心是做门徒，原文这个主要的动词是做门徒，其他呢去啊、洗礼啊等等呢都是呢一个附助性的，所以做门徒的重心呢是最中心所在。但是人怎么可以做主的门徒呢？如果你没有行动，这个是大使命的另外一个本质，就是行动性嘛。如果你不主动，你不去，他们不可以成为主的门徒。如果你不给他们洗礼，他们就没有家，就是教会。好像一个刚刚信主出来的婴孩，没有归宿，没有家，不行的。所以呢，大使命呢，这个门训的主，他也是建立教会的主。他建立教会以先，就是建立他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耶稣说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们今天 就是放在这个教训、教会性、教育性这个大使命的本质这两段了。一方面是教会性，另外也是教育性，就是人需要信靠主有教会的生活，人也要因着信靠主在基督耶稣里有生命的长进。他们如果不学真理，不学习圣经，不按主耶稣这里说要教训他们遵守我的教训，他们怎么会长进呢？所以呢，门训的主就是主还在地上的时候呢，他就很努力去建立教导他的门徒，而且在这里他要离开他们了，他也吩咐他们教训他们，你们要使人成为我的门徒，替他们洗礼，不但替他们洗礼，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这里呢，我也有四个大点呢跟大家来想。第一个呢，就是这位主他是门徒训练的导师，他是最好的典范。主耶稣是门徒训练的最伟大的一位老师，他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一切努力，如果你说我们不懂得做门徒训练，那么你就向主耶稣学了。门徒训练不是一个单是一个口号，是一个榜样。榜样哪里找啊？榜样就是从主耶稣基督身上找。那么门徒训练就是一种身证，不单是讲道理，要从你的身上、你的行为、你的生命里面发出这种的影响力量。懂得门徒训练的使徒们没有一个不懂得这个重要性。使徒保罗也说，他吩咐他的门徒提摩太的时候呢，提摩太前书念到第十六节，保罗怎么说啊？保罗吩咐提摩太，你要小心啊，你要谨守你和你的教训。他把你提摩太跟你的教训分开来说，我这个就是说，不单是你要有真理，有好的信息，有好的教训，有好的讲道啊，这个我们常常要为传道人牧师来祷告传讲好的信息嘛。但是保罗对提摩太说，不单是你的讲道、你的教训，你这个人，你跟你的教训都要小心，都要谨慎了。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谈的言教跟身教咯。这个也是我们在家庭里面做父母的，我们在儿女的面前我们的身教、我们的榜样咯。所以如果我们说门徒训练不单是口号，不单是范本，不单是跟他查经，是我们的生命，那么我们做言起行，我们的行为到底是什么回事呢？今天教会有的软弱，没有复兴，就是因为我们太少门训的典范，我们太少人像保罗跟提摩太那种的关系，我们太少主耶稣三年九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有的典范，我们太少人关注这种师徒的关系。这个世界今天有的好像是很多的数据，我们要速度，我们要数量，但是我们没有质量，我们没有重视这个生命。万民所需要的是生命的典范，那么门徒训练的主他所表现的就是这种典范。主耶稣在他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在他们中间，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约翰福音记载，耶稣就是在他上十字架以前，他就挨着门徒一个一个替他们洗脚。哇，这个洗脚的功夫都不是简单的哦。洗脚这个工作是那些奴隶仆人所做的啊，身为他们的父子，称为他们的主的耶稣居然做他们洗脚的那个人，门徒一定觉得很怪怪的。如果我们今天你的老师跪下来替你洗脚啊，这个你也觉得有一点不自然。但是这个呢，不是我们来效法耶稣这种的洗脚的形式。如果只是外面的洗脚呢，这个没作用。有一次我到四川去，很多年前探访工厂的宣教士，他们就是在一个圣餐礼里面呢，就不晓得为什么圣餐礼举行以前呢，就实行洗脚礼啊。我第一次也是被那些同工被他们服侍的样式，我也觉得有一点不自然。 不习惯的，这个是感觉，但是那个意义当然都很深刻，就是哎，我们是做服事人的，耶稣是门徒的典范，表示什么呢？表示他就是一位很谦卑的主。今天就是这位谦卑的主，曾经替门徒洗脚的主，在这个场合颁布他的大使命，门徒一定没有忘记。当然在这个时刻呢，门徒还有人呢没有信心。我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这里呢，到这个时刻门徒还有人疑惑我啊，这个我们有一点不理解，为什么门徒还是这么软弱呢？他们为什么还是没有真的很相信主呢？啊，这个可能我们这样的，由于念这里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也要问问自己啊，如果我们在他们中间，我们是不是也是还没有相信主已经复活呢？而且这位复活的主也是曾经替我们洗脚的主，他是谦谦卑卑的，他一生就是为着这个上十字架，而且为我们罪人死而复活的主，他为这个目标而来的。那门训的主他是身教言教的主。那么第二呢，这里呢清楚说到洗礼就是门训的关系，就是教会的生活。今天教会的生活很多人去聚会只是聚会，聚会也不错啦，如果你忠实去聚会，每个星期去礼拜听到，记下你的笔记，好好去行道，这个也不错。但是教会生活不单是听到，很多人以为教会只是一种的俱乐部一样，联谊的地方。教会不是这个联谊的地方，教会是门徒相交的地方，教会是有基督生命的人一块而来聚集的地方。当然你说教会不单是我们基督徒啊，还没有信主的人也可以来参加聚会，对，但是教会的生活还是以基督徒为主要的一群嘛。如果有还没有信主的人进来，他还没有接受洗礼，但是他已经可以享受基督徒他们那种丰盛生命，是按主耶稣所应许的，他们就很快就愿意也接受洗礼参与教会了。教会本身不是一个社会交谊的地方，你说教会也是一个弟兄姐妹彼此鼓励的地方，对不对？对，但是教会更加是一个宣教的家庭，教会的本质就是宣教。如果教会变成一个只是互相安慰的地方，内聚的地方，没有宣教能力的意向的地方，教会不是教会，教会跟一般的社团也没有分别。所以呢，大使命的教训，这里耶稣说给他们施洗，而且呢这个门训的不单是一种教会生活这种关系，更加耶稣说这个门训有它的内涵的，这个内涵就是主权柄的教训。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教训他们遵守。我们不晓得主耶稣在他跟门徒一大半是渔夫在一起的时候，两年多三年，到底耶稣教训了他们多少教训，但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借着你们而信主的人来遵守呢，就给我们今天的教会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教导还没有信主的人，也包括我们教导所有已经信主的门徒，我们是主全备的教训。这个呢，对教会有一种平衡生活的目标来说呢，是不简单的。我们很多时候呢，来来回回听到，听来听去都是提到神的慈爱的道理。神的教训里面不单是慈爱我，还有公义呢，还有审判呢，还有悔改呢，还有圣洁呢，很多方面的教导呢都需要很均衡的来教导每一个基督徒。所以这里呢，主耶稣说这个大使命呢，不单是传福音，也包括教导教义全备的教训。谈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没有忘记哇，伟大的使徒保罗他有一次对以弗所教会的领袖称为长老，他要离开他们了。那么使徒保罗呢，也晓得跟他相处有两年三年之久的以弗所教会这群教会领袖，他要离开他们，可能再没有机会跟他们碰面。使徒行传二十章呢，保罗在哪里呢？对这些领袖那篇伟大的感人的说话，保罗 就对这些是长老啊，不是一般的信徒，他们已经是教会的领袖，做长老就是跟做牧师一样的位置的人的嘛。保罗在他们中间眼中流泪，他说我在你们中间三年之久，我是谦卑的，好像主耶稣一样。他说凡与你们有益处的，我没有避讳不说的。哎呀，我念到这两句话的时候呢，我就懂得保罗真的是遵从主耶稣大使命教训的人。主耶稣大使命的教训就是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保罗怎么说？凡与你们有益处的，我没有避讳不说的。哇，这句话不能很难说出来。今天我们如果做领袖的，我们为了讨好人，哎呀，人都喜爱我，那么如果严厉的话，我们会不会说啊？就不说咯，你错误我也不说咯，你做的不对我不指正咯，没有你的支持我怎么有面子啊？我们人就是看我们自己的面子，好吗？我们不会做一些跟自己利益没作用的事情嘛。但是保罗作为一个基督徒的领袖，一个伟大的传教士牧师，他说出这样的话，跟你们有益处的没有避讳不说的。当然呢，跟人有益处的很多时候不一定是好听的话嘛。我们今天是讨人的喜欢还是讨神的喜悦呢？如果我们只是说好听的话，那么我们是讨人的喜悦。如果从大使命的教导来说呢，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一方面我们的教义，我们的那个讲到的信息一定要平衡的，我们不可以说只是谈神的慈爱没有谈到神的公义，这个就很明显嘛。从人际关系来说，如果我们要门徒长进，要他们成才，要他们向主，如果他们做得不好，我们是不是不劝勉他们呢？提醒他们呢？这个就是对我们的考验。门训的内涵是全备的教训，门训的关系就是加入教会的生活要长进，门训的典范是我们的主。再来，我们最后要提到门训的目标是什么。门训的目标就是有严肃性的，门训的目标就是严肃门训了。保罗也是最懂得这个大使命的传道人，他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一二两节也是有名的门训的经文。他告诉提摩太，你要教导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一方面门徒要忠心，另外一方面那个忠心表现在哪里？他就是一个做能够教导别人的人。福音要传遍天下，一定需要有福音的传人嘛。今天这个世界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很多范围我们说接班无人啊。什么叫接班无人呢？就是我们很多已经要快要退下来的领袖，教会领袖也好，我们电台福音机构的领袖也好，甚至医院里面的医生，他们要年轻的医生接班也好，哇，很多范围发觉呢很难找到好的传人了。你说发生什么事情啊？怎么搞的？不是一代传一代嘛？但是我们就是面对一个烦恼，就是好像很难找到传人。那么门徒训练的目标，如果我们说是严肃门训，大使命里面已经很早的耶稣就提醒我们，你们要积极努力来使外面做门徒，全备的教训他们，他们既熟能够教训其他人遵守啊。这个就是把传人那个目标教导也放进去了。大使命的主他说福音要传遍天下，如果福音要传遍天下指日可待呢，我们一定需要有福音的传人。要有福音的传人呢，我们这个门训的工作做得怎么样呢？我猜教会里面如果常常说接班无人呢，是我们根本都没有好好的去想我们的门训的工作做得怎么样。我自己也觉得很亏欠，很多时候看见长辈他们为什么接班无人呢？是不是我们应当接上他班的人那个棒子接不上呢？是什么原因令我们这个门训的这个交接这么大的困难呢？如果忠于大使命，我们真的要好好去想门训的主他一生里面三年跟门徒一起，这十二个人，当然你说有一个卖他的犹大，有一个呢也不认他的彼得，还有其他的门徒呢 他上十字架的时候呢，全都离开，我好像没有盼望，但是主花了三年的时间，用他的努力，用他的言教身教，结果这十二个门徒，包括后来加入的马提亚，还有使徒保罗，把整个世界翻转过来。这个就是大使命的主，因为他是门训的主，他一生为了建立门徒而努力，而且也教导我们要做传人，做福音的传人。盼望我们在这里谈到这个大使命的挑战的时候呢，我们想到门训的主，他也是复活的主，万民的主，我们有没有努力的来遵从他的诫命，把福音有目标的传到万邦。而且大使命的核心就是在教会的场景里面来建立门徒。盼望你对大使命要委身，你在你的教会里面服侍主的要继续的努力委身。如果你现在带领的门徒，你跟他一起努力，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用你的祷告来帮助他，来在基督耶稣来长进。你在教会里面已经是教会领袖的，有没有跟你的牧师好好的在大使命的这个教导底下彼此配搭呢？话说教会的合一常常不能够合一，是因着我们忘记主这个大使命的这个命令呢？因着圣灵的感动，我们要更多的来讨主的喜悦。盼望我们因着福音书里面这个大使命的系列，我们的生命更进一步。我们明天见。
世界的灰暗需要灿烂的色彩，冷漠生命却温暖关怀，颤抖的双手等待扶持的力量，迷失的心在寻找方向。人来人往，有谁能停下来？真心付出舍己的爱，耶稣，请你来安慰受伤心灵，是沉睡的时代再次苏醒。我求你软化我心，跟随你的旨意，安静聆听你的声音。生命
稣去世后，一个名叫约瑟的人把耶稣从十字架上取下来，放进一个新的墓穴埋葬。
比拉多大人，我们担心耶稣的门徒把尸体偷走，然后骗人说耶稣复活了。
哎，你们去把洞口封好，再派人来把守。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主耶稣的尸体不见了，
主耶稣的尸体不见了。
不要怕，主耶稣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如他所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快去告诉他的门徒，他死而复生了。
如果你在现场找不着耶稣，又看见天使显现宣告耶稣已经复活，你会有什么反应？献上今天邀请你和我们一起思考耶稣复活的意义。
早上的8:16，您正在收听的是4月1号愚人节星期三早上7:30到8:30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今天有大智若愚哦，大愚若智的。
我是若智，是白熊叫的。
万峰老师还有文慧在这里。刚才我们听了姚谦牧师的复活节特辑《大使命的挑战》，门训的主。姚谦牧师真的是非常的棒，如果我们静下心来听，我们会听到他的内容非常的精辟。那希望大伙儿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呢，能够再重听今天姚牧师的分享。那当然呢，如果这一段时间你没有时间也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之后您可以在我们电台的资源库呢找到这个特辑的。那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为何信了主以后还要学习成长做门徒呢？
对啊，信了主以后以为呢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搞定了，
我得救了，
怎知这么多事情。
我就到天堂那边呢有张门券，然后以后回天堂就行了，是吗？那为什么还要做门徒呢？还要接受门训呢？为的是什么？我们要完成大使命。那完成大使命跟做门徒、做门训、接受门训的装备有什么关系呢？刚才姚谦牧师都说得很清楚，但是抛出这个问题就是让大伙儿去想想。预告一下啊，明天姚谦牧师会分享拆船的主也是顺服的主。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箴言30:8-9，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昨天呢，我们一起分享了雅古尔祈求中的第一个，远离虚假和谎言。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看第二个祈求。雅古尔的第二个祈求呢，看起来好简单，实际上呢，却蕴含着深刻的智慧。那么他向神求了什么呢？第一，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第二是什么呢？
赐给我需用的饮食。
好了，
啊，这个挺好的，又不穷又不有钱，
然后还可以，
太有钱好麻烦，太穷更麻烦，
还有天天都吃得饱，对不对？那他为什么求不富足呢？后面的第八节回答了这个问题，恐怕我饱足就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这绝对呢不是随便说说的，因为呢我们真的要警惕自己，富足的危险在于呢它容易让人产生自满和骄傲。当人呢样样不缺的时候呢，心底很容易就悄悄地生出了一种错觉，我靠自己就够啦。神呢就不再是迫切的需要，而成了可有可无的存在。更可怕的是什么呢？这种远离往往是不知不觉的。表面上呢，这个人可能还在聚会祷告，但是他的内心呢早已经呢不再依靠神了，因为他富足了吗？他还需要求什么呢？那他为什么求不贫穷呢？好了，不富足我明白，那不贫穷呢？第八节说，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其实呢，贫穷的考验同样严峻。我们说呢，贫贱夫妻百事哀，对不对？长期的缺乏会把人逼到墙角，让人在绝望中呢，可能会做出了一些违背神心意的事情。就像经文里头提到的偷窃，那偷窃呢固然是错，但雅古尔更深有一个忧虑是什么呢？因着窘迫而亵渎神的名，让神的名因自己的软弱受羞辱。
所以这个犹大可以偷吗？
犹大穷吗？
犹大很难说啊。
对啊，
他拿
他有主耶稣，他有主耶稣在，所以他不是穷，他是富足，因为钱在他那里，给、
哦、
他给自己啊设了一个很大的陷阱。所以呢，求的是什么呢？哎，雅古尔求的是需用的饮食，也就是不多不少，刚刚好。那雅古尔的智慧就在于他认识自己，他知道人这个心啊经不起太富足的考验，也扛不住太贫穷的压力。所以呢，他不求环境来迁就他，他不求运气境遇这些来迁就他，他求的是神在环境中，在一切的境遇中保护他，引导他。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啦。
就是对你来说太有钱太缺钱，哪个挑战大呢？很难，很简单嘛，就是太缺钱挑战大嘛。钱财有多少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从死到活，从绝望到盼望，从地底到天堂，
耶稣道成肉身，亲自为我们开辟这一条永生之路。
让我们一起跟随耶稣的脚踪，
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献上自己，天天为主而活。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万峰老师，你要好好的祷告啊。原来呢，现在豆包都有你的资料了，值班电工在帮您搜呢。
啊，对啊，他都在搜，但是我搜的豆包跟他搜的豆包出来不一样。我搜的出来呢，他就说啊，这个说没有这个人
啊。好，万峰老师可能搜不到自己，但是呢，万峰老师的祷告上帝绝对听的啊。来，万峰老师不要再搜豆包了，来好好的，你收到的 代祷事项挺多的，现在一起来同心祷告吧。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一起呢今天来啊为听众朋友祷告。今天呢我们是一起预备这个圣周五的这个旅程当中，请你引导我们，让我们呢可以啊走进去，我们与你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请你引导我们啊，请你让我们呢真的可以啊在这个旅程当中，真的可以舍弃自己，学习耶稣基督舍弃，也学习耶稣基督。虽然我们学习不了一点在十字架上钉死，但是我们可以学习他爱世人的那份心肠啊，他愿意舍弃的那份心肠。就请你使我们学习。我们为弟兄姊妹的身体祷告，纪念白熊今天要请几个小时假去医院继续做一些什么核的检查，请你帮助他这个检查的过程，让他这手术顺利。纪念永凤的老三因为现在呢这个春天天气变化，所以他感冒了，就是呢他发烧了，请你帮助他可以有好的这个医治的过程，让他呢可以病可以快点好，还有天气变化的时候可以好好保暖。也纪念这个梅尔的孩子呢要考车考这个科目二请你帮助他在这个考试里头更加安全，因为呢对他来说考的安全代表我们在路上也安全，就请你帮助他的这个考试让他真的可以好好学会开车的过程，最后呢也是之后可以成为道路的安全的使用者。我们也为这个忧郁就是这 YOUYEU 去祷告，纪念他的准备放假，孩子呢要有6天的时间呢要出去玩玩请你帮助他，如果要因为不知道他孩子的年纪，请你帮助他，如果要陪伴孩子的话就陪伴的开开心心的，如果孩子长大了就请你也让他经常为孩子守望，保守他的安全，让他出去的时候呢都是经常有平安与他同在。主要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今天可以一起来祷告，一起来互相去彼此去祷告，一起去向你恳求，请你引领我们真的学习你的话语真的在当中成长也保守我们这个礼拜是清明节很多弟兄姊妹呢需要面对扫墓的情况，请你安慰我们的心，让我们懂得怎么面对。祷告这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阿们。
最致命的罪不是跳到我们身上，而是慢慢的爬到我们身上。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我们也纪念了我们亲爱的弟兄 David Parker， 那大家都知道他的哥哥的婚姻出现了问题，那么可能离婚，那妈妈呢就要去照顾小侄子，那可能就没办法照顾 David Parker 了。
他一定照顾你的，你要相信，我也认识你妈妈啊，她是很爱你的，所以千万不要担心，相信她。同时你也可以照顾你侄子啊。
嗯，是的是的，我们相信上帝的预备啊，我们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在这个圣周也让我们的心向我们的主耶稣敞开，跟着耶稣走苦路，在这个苦路当中去体会耶稣的心肠，求主帮助我们。谢谢大家今天早上一个小时的陪伴，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三。我是文慧。
我是万峰，拜拜。
张开双手。